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人。我们今天分享的话是我们的佩瑜学姐。
嗨、
yeah ，
好，
应该蛮多人都认识学姐的，因为之前有办过一次论坛。嗯，
嗨。反正呢，我是马街医学院毕业，就是我是大护毕业，然后毕业第一年就直接进急诊工作。对，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急诊。对，因为我之前本来就是对急诊很有兴趣，就是一直以来都是想走急诊，所以我毕业就直接进急诊了。嗯，然后果然
马上毕业进急诊，感觉那个心脏很大颗。
果然不负众望的，非常刺激哦。对，其实我不太知道大家会想要知道什么事情，是想要听就是工作一整天都在干嘛吗？还是因为其实可以讲的东西有好多，
对啊，其实蛮广的。那学可以先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一毕业就会想要选择急诊，因为其实一毕业选择急诊是每个人都可能一直在犹豫的啦，想说急诊好像可以学很多，但我刚毕业去急诊会不会不太适合这样？
了解，因为我自己是、我就是被医疗剧骗大的小孩，我就是从小看然后就哇，哎呦，我也要变那个很帅的人，然后就觉得可以急救干嘛的，然后就很闪发光这样。对，然后哦，对不起，我手上在绑带子，所以有点忙。对，我就是那时候看医疗剧，然后就觉得哇，好帅，我也想要就是可以。急救那个感觉，可以当下把就是跟死神绑，然后应该我一定长大之后就要当这种人。然后就是国中的时候就确定我想要走医疗这个方面，对，只是那时候还不太确定就是医疗相关有什么科系，是到高中之后才不是会有那种职涯选择介绍、
对，
就有什么职志啊、物质那些的。然后听下来之后，我觉得就是护理跟医学系这两个系所是我觉得我最有兴趣的，因为跟人接触最多，然后可以看到的 case 也是最广，就是你不会只 focus 在比如说听语系，就是可能有那个发展迟缓或者是一些特定群众，要算特定群众，因为特定种类的病人这样子。
嗯，
然后我觉得护理跟医学系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遇得到，然后因为我是喜欢比较多变化，不喜欢就是每天做一样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来说我会比较想选护理跟医学。然后后来就是考试就刚好学测就有护理系可以念，然后我就懒得在念书，然后我就贪玩，我就没有去考职考偏医学系，我就去念了护理。然后护理念一念之后发现诶好像还不错，然后念书的过程中发现就是不是会有几乎然后各科吗，然后念下来我就觉得外科跟集中针是我最喜欢，就是跟我想的是一样的。然后加上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也有去急诊就是当过义工，就是看看说那个环境是不是跟我想的真的一样，然后在那当义工，然后看就是马街的学长姐在急诊工作的状态，就说没错，就够帅，就是我要的。然后我不知他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让我看到，就是大家
先看前面，然后后面的先把挡起来
部分，然后打记录打的要死快要崩溃的时候都没有人看到，这样在旁边看人就说哇好帅哦，然后讲讲风凉话。就最近那个护理迷因的那个梗图，我其实还好救，只要我不是主护，喜欢看人家急救，不要我是主护就好。对，反正就是觉得急救很帅，然后就进来。然后在大学四年念护理的过程中也觉得自己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然后可以学各式各样的东西，因为比如说儿科或者是你一般外科病房可能遇到的就是看你的是哪一种病房，然后就是专精于那个项目，那可能每天的 routine 都差不多，就可能外科病人就是接 new pain， 然后 pre-op 要 prepare， 然后再就送刀房，然后再post-op 的 care 那些的，就流程大概都差不多，但是每个人还是会有个别性。可是我觉得在急诊可以遇到比较多突发状况，对，然后你自己独立的那个特质会觉得比较强，就是你要反应很快，然后有时候其实急诊很多时候是医生在讲医嘱之前我们就要先判断医生可能做哪些事情，我们就先准备好。对，就是我觉得 比起病房比较不会那么摆欧的，因为我不是个很喜欢摆欧的做事的人，而且我在病房实习的经验，我觉得病房医生跟护理师的关系上对下的感觉比较重，我不喜欢这样，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teamwork， 而且我觉得这些工作是没有什么上下之分，虽然对他们的薪水真的比较高，他每一年比较高，可是我们有我们的专业，就是应该是要互相搭配，而不是一个人讲话另外一个人配合他这样子。对，
了解。因为刚刚其实有人说到好像有些医院其实不会收应届的去急诊
哦，好像只要少数收应届的样子。 对， 对，或者是诶我不知道那种小的医院会不会收应届的耶，医中的好像都要有临床经验，我记得台北好像都要有临床经验才会收急诊。对，可是我们家，我是北嘛，我们的话是会收应届的毕业生。对，
哇，所以这样推会推荐应届的毕业生直接去急诊吗？就是
我觉得，我觉得
经验下来，
我觉得我自己蛮推，因为我会觉得说，急诊是可以，应该说那个环境会让你很快的成长，如果你撑得下去，如果你撑得
如果你撑下去，
对，如果你有撑下去的话，是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只是，就只是，如果你是想要一个项目很专精的话，那可能不适合急诊，你可能就要去 ICU。可是如果你是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看的话，那我会很推荐急诊。或者是你是喜欢步调快一点的话，也会推急诊跟 ICU 这样。对，嗯，
学长提到就是步调快吧，就可能自己使用比较快的节奏的那样子的，那还有什么那种特质的学弟妹他们可能会比较适合就是应届完之后直接进急诊啊？
我要开始毒舌了玻璃心不要来，臭草莓
玻璃心
你知道我这一批进来之后，我后面我们这一批进来之后，我们后面来了四个还五个全部给我离职哦，就是还有的甚至还没有 care 病人就离职，然后我们单位就整个很崩溃，因为我们一直走一直离职，就是我到职那阵子就是很多学姐可能结婚的结婚就走一波，然后我们就招了很多新人进来，然后很多新人就是 care 病人都还没 care 就离职，或者是才顾一下下就是一个月不到然后就跑掉了，所以我只能说大家想清楚想清楚，不要玻璃心啊，真的。然后我觉得动作真的要快，你如果太慢的话不太建议你来，因为急诊真的没有时间给你慢慢站在那边想，大概想十分钟然后再去做，因为有些人我知道就是他的做事方式比较习惯自己先想好，就是想好一遍流程他才有把握可以做好，所以然后再出去做事情，可是急诊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这样慢慢弄，因为这样真的事情会做不完
哦。
没错，然后
留在
你说
留言的地方，哎，其实看不太到留言，因为我记得好像有时候留言会卡顿。
哦，可是我的那个留言没有办法往上滑，我看不到前面的留言。
对，好像有时候两个直播会有这个，没关系，我这边帮学姐看，好像有人提到说想问学姐在急诊工作是不是都不能好好吃饭，要吃很快之类的？
不会啊，我每天都每餐都有吃得到，吃饱了。
现在在招生，是最近人手不太够。
因为我们单位，我不知道其他医院急诊是不是，可是我们家急诊是吃饭时间半个小时，你一定要吃满，你提早上去会被学姐赶下来。我自己是这样。比你休息到一定的时间，因为你就是要休息你才有力气做别的事情啊，就是你要休息好办法就是很好的把事情做完，因为急诊就是大家要互相 cover， 所以大家都要吃饱睡饱这样子。对，像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也是保持以前实习的习惯，可能五分钟跑完一个便当赶快上去，然后就要准备做，上去就被学姐骂说你在这边干嘛，快去休息，给我做满30分钟再回来。我说可是我便当吃完，说我不管，你就在下面坐30分钟滑手机。反正就是一定会休息到你该休息的时间，就比如说休息时间半个小时，你就一定可以做到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就慢慢吃饭没关系。
哦，就是轮流休息，比如说一个人这样子然后大家这样的，
比如说八 班的时间的话，我们就是11点开始吃饭，然后才陆陆续续哦，比如说有自己带便当的，就会开始先让带便当的人先自己下去吃，吃完之后再让那种订便当，如果饭来了再下去。
哇，这是德政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光
好
好吃饭就很好了，嗯。
也很棒，因为像我有些朋友或者是同学可能去病房真的就他们好像没有就是特定说什么时段我卡你或你卡我之类然后让你吃满那个时间，
嗯，
我目前还没有听到啦，可能是因为我疏于社交可是我真的目前没有听到就是可以休息满那个时间的。对，不知道有没有病房的可以分享一下。
对啊，病房，因为我自己去实习，光实习在旁边看就不会看病房的学长姐会有那种固定吃饭时段，然后因为可能他自己都有一个 team 要照顾，事情都做不完，可能就直接就放着这样子。
嗯，对，我这边要讲一个急诊，就是最准时下班的单位哦，还有刀房。哦，如果
对，经常听说，嗯，
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就非常想要准时下班，就是真的 on time。就是可以打卡的时候马上打卡然后马上闪人的话就是急诊或者是刀房，因为我知道这两个是最准时下班的地方。对，刀房比急诊还要准时哦，刀房比急诊还要，嗯，因为刀房如果要加班的话他就会直接跟你说哦今天可能要加班然后跟你报加班，
嗯，
准时打卡下班。可是急诊的话就是还是责任制啊，就是如果你比如说病历没有补完或者是记录没有补完你就可能还是可以很准时下班，可能就是打卡前后半小时，打卡后半小时内一定可以离开医院。我自己啦，只是
那很快，打卡半小时内，嗯，
对啊。比如说我下大夜，我们大夜下班是7:30打卡，我8点前一定可以逃离医院，只是换好衣服，所有东西都拿好，踏出医院大门。这样，就是如果没有聊天的话。没有聊天的话一定可以准时的离开那个鬼地方
恨不得赶快离开那个地方
头也不回了，赶快把东西赶快塞到包里
快点的
没错，
啊，
所以他如果想下班，
嗯，
的话就选这两个，
对，因为他学的时候留下来可能就是补病历或补记录嘛，然后刚好应该是学弟妹吧，他说那打字很慢会不会不适合就是去急诊，因为他说他之前实习的时候被老师说打字很慢。
哦，我是一直神功哦，我读书的时候是一直神
功，
因为我很少用电脑，我是一直到大学做报告我才比较少用，
嗯，
他常在用电脑，可是我对键盘还是很不熟悉，嗯，而且加上我自己的电脑是 Mac，然后医院都是那种，就是去完全东西在哪边。可是我跟你说，这一切呢，肾上腺素都会帮你解决。你知道肾上飙上来，手指头自己会飞。对，没有。然后我再教大家一个 paper， 就是打记录的话，你可以自己先打好你的 form， 就是
嗯，
先上班，你一上班你就打第一个病人的记录的时候，你就先把你的格式先打好。然后贴在，不用用水生碟，因为太容易不见，你忙起来容易丢东丢西的，你就直接存在电脑那个，不是都会有记事本或者是那种，
对，
便便那种的，你就存在电脑里面，反正医院电脑根本就不会有人认真去清，好吧，你就存在一个你记得的地方，对，那你名称记好，然后你第一笔就是第一个病人的记录打完之后，你就后面都复制贴上，你只要改那个细项就好。比如说啊，病人意识清楚，呼吸平顺，生命真相，然后后面就打个空格，然后你再把你每个病人的 vital sign 就是 key 进去，然后比如管路怎样，就是按照你自己的习惯。反正我自己的习惯是从头写到尾，就是病人的头到尾，就是全部的管路都写在一起，然后他的引流量怎么样，对，就从头到脚的评估是怎样。或者是他主诉什么，那你后面的身体评估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那种什么两侧床栏拉起啊，床轮固定，先卧床休息，
这
种绝对不会打，对，中间你再打一下，然后是他现在在等什么，这样子，对，这样的话会最快，就是最节省时间。嗯，
哦，对，这个其实在病房也可以这样用，就是
在病房，
嗯，
应该叙述性蛮多的， 叙述性的记录蛮多，可是上班通常第一趟班到上回来，大家的 phone 应该都差不多，只是差别差在能做了哪些处置，那些的医嘱才会不太，就那些记录才会不太一样。
哦，了解。另外应该好像有个学弟问说，他问学弟，如果以北马急诊为例，今天如果送来外伤需要缝合的伤患的话，那这个缝合是急诊护理师可以自己缝吗？还是需要专科护理师？
我们是专科护理师才能缝，专科护理师或者是住院医师。对，反正就是我们单位的话，缝合是专科或者是 R 在缝。对，没有护理师不能缝。
嗯，对，我记得这样，就是侵入性的一些治疗，可能都是以专科护理师或医师为主的样子。对，好像也没听过之前其他医院。
对啊。
哦，刚刚有朋友说，那如果是急诊大爆炸，譬如说现在1:30，那譬如现在急诊可能要照顾很多病，那这样要打30个人的记录吗？
对啊，只能打，不然能怎么办？就是打打气，然后记录死气喘为是照打，而且我们那时候是要这样子，可以让你装下 focus 车，然后你的下 response 超级麻烦，反正就是几床病人就要打几床记录，就是这样。应该说看医院啊，因为像我朋友。在张基的急诊，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他刚去所以不知道还是怎样，我听到很快他们说什么好像他们没有固定 routine 的量饭和散的时间，我真的超惊讶的欸，你没有 routine 量饭你要怎么 care 病人你怎么知道病人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他是开心情量的
他说什么说什么他们每个病人进来都 say line，我这也是超问号，每个病人都现在要干嘛？
嗯，对，先送他一支这样。
对，然后刚刚说到急诊的特质，就是不要玻璃心，动作要快，然后学理要好一点啊，我觉得。我觉得学理还是要念，对，不能说你有工作考完国考就直接放掉了。常见的还是要念，因为你应该怎么说，就是你在。情急之下做事的时候你要很清楚你自己在干，这样才会做错事情。好，比如说拿那个降甲当举例，降甲常常会开声音卡，然后你收点嘛，然后用嘛 RI 然后加 50% 的糖水，那哪一个先打，为什么，这个就很重要，你打的顺序会影响到就是你降甲的效果好不好，或者是到底有没有用，打进去到底有没有用。对，比如说你先打心卡，心卡就钙离子，为什么，因为你要先稳定细胞膜，你稳定细胞膜后续的东西再进去，你的那个钠钾帮谱才会有作用，因为你细胞膜不稳定，它那个帮谱的功能就没有到那么大，所以你降甲的程度就有限，就是这种学历你就要稍微知道。虽然说这急诊真的很忙，你要在最快的时间把所有的药都滴完跟打完，可是你还是稍微要去思考一下，在那个情况下你要怎么调整可以达到最好的降甲效果，可是你又可以很快的把药滴完。对，我觉得要还是要懂一些这些学理，你才会做事第一个比较快，然后再加上第二个比较不容易出错，因为你很清楚你现在每个步骤到底在做什么。
好强啊，这样我超好佩服每位急诊护理师，他觉得自己身为学生，好像有时候都会想很久，然后在那种紧急状况下面的时候，还要去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
嗯，因为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也是就是都不太懂，就觉得哦，好像我就是要把这些药打完。然后当你问我学历，我知道，可是就是我没有把它怎么讲，那应该说没有把它真的融会贯通在临床，就是你跟我说那些学理我都知道，然后我也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可是我在做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这些，就是做了当下执行医嘱的机器，可是我没有把那个灵魂放进去。然后刚开始我就会说哦好，我现在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做完之后哦病人的抽血报告出来，好结束就这样，然后报告给医生知道，然后可能医生在开后续的一组我在处理，可是做久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哦，现在病人的 data 长这样，那医生后续可能会开什么东西给他，那我可以先做什么准备，就是在医生讲之前就先做好准备，或者是可以做什么你就问医生，因为我们的 急诊，有些医生是你没有抽血报告出来或者是什么检查做完你没有跟他讲他会生气，那明明就是他的工作，可是因为真的急诊人太多，也不能说完全都是他们的问题，可是有时候病人太多，你真的要帮忙注意一下，因为有时候医生不会一直去看病人的抽血 data， 或者是一次太多办法顾及全部，所以当病人抽血 data 有异常值的时候，你看到你要不要提醒病那个医生做什么处理，比如说他现在生化血糖低需要补糖水吗，或者是他的点滴要不要改让什么，或者他血糖高 RI pump 要不要先 hold 得住，会不会掉太多，那RI pump hold 得住之后，那你的点滴是不是应该要有糖的，比如说第五 C 再加 K 之类的，让他不要血糖掉太快，或稳定他的细胞膜什么之类的，就是你要去想到很多层面，不是说哦，医生开 A 一组你就去做 A， 他开 B 你就去做，对对。
批判性思考，
批判性思考，我觉得很。然后要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因为有些医生会真的会乱开，真的会乱开，对，就可能比如说比较样的一些 PG 啊，或者是啊，就是病人可能 heart 不好，然后再喘，
嗯，
然后你又给他血压低，然后给他掐水。他就更喘，然后水就整个淹，
嗯，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去很了解病人状况，就比如说他现在血压低，那他要开了掐浓缩性掐1000，这样水是不是掐太多，会不会影响到他 heart 的功能，那你是不是可以改掐别的，比如说胶体容易 albumin 这种，就是水不会掉太多，可是又可以让他的血压上来，或是要不要直接按 CVP 或测个 CO 之类的，这些事情都是你可以去做提醒，问问看医生要不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可以避免病人变得更烂，然后你要安置，
嗯，
对，因为毕竟病人都是我们自己在顾，所以你自己可以避免让自己更忙的话，那我觉得多读点书不是什么坏事啦，对。
真的哇，学历好重要，不行，现在开始立马打开，开始恶补一下。
就各位有没有读国考的动力
啊？还发现自己太废了。身为准考生已经输了。
哦，哎，国考认真念还是有用，国考认真念进临床之后被学姐垫学历才不会那么废。
对，真的，不然之前说哦60就过了，然后就随便念念这样的。
还会记得一些东西，被垫的时候才不会讲出话来。
其实刚好有人有问到说，诶，最近是统测刚考完吧，对，所以现在好像很多人五专生就想要问说，那学姐会建议他们去读二技，还是先就是先工作累积个临床经验会比较好一点？
嗯，我觉得看你的人生规划，如果你很急着赶快赚钱的话，那我会觉得先去工作。
嗯，
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么急着赚钱，就是你的时间蛮充裕的话，我觉得会先念二比较好一点点，对，因为毕竟你有没有念二技去临床那个薪水还是有差，
嗯，
对，嗯，而且二技的话，因为我不是五专出来，所以我不太知道二技跟五专的内容到底差在哪里，有人可以帮我，就是完蛋，好不熟悉，
来，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
对，因为我不是
求救，
我不太知道那个二技是还要再念什么。我知道他们二技还是会实习，然后好像也是会上课什么之类，可是我不太知道那个差别。我之前有问过，好像说什么是什么上课变成英文哦，变原文书还是什么之类的，好像就是类似我们大学，就是念两年，对，好，念两年的样子。
嗯，对，有学姐补充说，好像是上一些进阶课程，然后有些人会在职念二技，
嗯，
哦，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念二技。
对，好像很多学姐，哦，像我们单位也很多学姐，就是边上班边念书，可是真的蛮辛苦的。就是如果刚工作的话，我不太建议你边工作边念书。可是如果你工作，比如说五年或三年之类，就是已经稳定，你很熟悉了，你边念书的话，我觉得还 OK。
嗯，对。
因为你刚进去，哦，还有很多东西要学，然后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就比如说很厉害或很熟悉，所以这时候如果你要在边念书的话，你会有点累，我会觉得两边没有办法抓到很好的平衡。对，
嗯，另外好像是刚刚也提到999，那时候因为可能有些人对999不太了解，他说到999是急诊护理在负责跑，还是到底会有人去负责跑999吗？还是学姐可能跑过999？嗯，
医院的话是比如说 二楼999，就是一楼跟三楼的要一起跑，就是、
哦、
就是那一楼如果999，它的上下楼就要帮忙跑这样子。
哦，上下楼。
然后如果是一楼，就是一楼的话，就是我们急诊自己跑，然后二楼好像也会来帮忙的样子。
哦，好酷哦！因为哦，三种好像是会有特别背999的，就是专职人员，就是他们好像轮调。就是 ICU 跟急诊会背999、哦、对，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好像没、
嗯、每家医院好像不太一样，嗯，
我们好像很多东西都跟别人不一样，标新立异的医院，抱歉。
哎、欸，谢只有跑过999吗？
嗯，我没有跑过999，可是我们都银卡跟欧卡的。我的命算是很烂，我就是被学长姐号称是一般留观区当急救师在上的人。
留观区跟急救师在
上，烂到学长说：“佩云，可以不要把这里当急救师在上嘛？”就我那时候才刚到职，好像三个月吧，因为我当时一个多月独立，对，一个多月独立，然后我快三个月的时候。就病人就一直烂到不行，反正我就是怎么上班病人怎么烂，我就是一个命很行动大凤梨在这边。我就是行动大凤梨，比如说我的病人会多烂呢，比如说我上班就是那时候顾一般留观区，然后我们一般的留观区就是一个人顾12床这样子，那时候疫情还没爆的时候就12床，然后12床一整排几乎大概快要七八个都是就是 PPI的就是肠胃道出血的病人，然后可能一整交班给我的时候，他说：“哦，他进来之后都没有吐血或解黑便。”然后我就好出去要量第一趟发烧餐，我才推到第一床哦，就听到隔壁那个床帘里面传来那个呕吐声，然后那个呕吐声不太对，我想说奇怪，他不是交班给我说他一整天都没有吐过吗？一掀开就吐了两大盆鲜血，然后还有那种鸭血块的那种。血块就是已经变鸭血那种，那两大盆，然后满地都是鲜血。然后他吐完之后就 conscious train， 然后推急救室就开始卡掉了，他就硬卡，然后我们就开始压了。对，我的命是这么烂。
哇！但是病人相信学姐，这段时间才发生是
的。没有，
信任你，信任你。
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发生很精彩的事情。反正我的病人，对，我的命就是这么烂，对，所以给我顾到的病人要好好的活下去。对，反正就是，可是也不能说不好，就是你越早遇到很多很差的事情，你就会学到比较比别人早学到更多。
嗯，对，这样感觉可以成长超快，因为就一直都遇到这样的事情。
是环境逼迫你成长。
嗯，对对对，揠苗助长的。
我就是这样。哎、欸，我的留言都没有在更新，为什么我看不到？我最后一个留在那个，
还有一直跳，只是好像会就是很长。
一个22岁欧卡，我真的看不到留言，好想看留言哦，可恶。
哇 ，IG 下哦 ，IG 下一直更新，很多功能都变得怪怪的。
对啊，
之前是可以一直刷的。
到底要怎么看到留言？还是大家可以用那个提问那边？提问那边
哦，对，右下角有个问号，对，那个也可以提问。
提问可以直接用提问，这样我看得到吗？提问我看得到，
应该是也看得到。对，大家可以试看右下角那个提问的。
好啊，
学姐那边可以看到。对，不然回复来这边就只剩我可以看得到而已。
然后大家还想听什么？听我跟刁民互骂的故事。
可以可以，大家就想听这个。
我认真去急诊工作中。对啦，那个来急诊上班的脾气要好，不然会跟我一样血压一直飙高，我都觉得我现在快要变中风的那个 borderline。 就我原本还没去急诊上班前，平常的那个血压大概都90几，就是年轻女性那种低血压。然后去急诊上班都坐着没事，这样一量，哦，120，哎，我都跟我妈说，我知道中风了，我觉得我随时会 中风急诊，可能哪天上班上到一半突然右侧无力这样。
不要啊，不要，拜托这样这样。
大家真的来急诊要做好心理准备哦，你会看到各种人性的黑暗面，就是黑到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刷新人生三观的体验就在急诊，所以想要刷新人生三观的，欢迎来急诊。对，然后就是会很多没有理智或者是神经病，就真的是你真的会觉得他是 psychic， 他真的没有 psychic， 可是他完全就是 psychic 的样子。对，
所以最近有遇到什么样典型的台湾刁民可以分享？
好啊，那我来讲，我被打的好了，我人生第一次。
而且之前好像看学姐有分享限动的时候，
然后我那在上那个清正的诊间，反正那边的工作大概就是病人进来挂号，然后清正大概就是三四五级的病人会过来，然后流程就是他们拿病历进来之后，医生看完就叫名字，然后看完之后医生开 order， 我就请他们去抽血啊做检查什么，然后就坐在那边等报告，就是不用留观的病人啦、然后如果要留观的话，我就是再交班去其他区域这样子。反正那天就有一个阿嬷坐轮椅的阿嬷，然后他女儿推他来，让他女儿还是他媳妇推他来。反正阿嬷看起来就是那种一直哀，一直哀，一直哀，哀不停的那种很典型的、很爱叫的那种阿嬷。然后我就叫他的名字，然后请他来领，他家属带他来领 order， 然后去做检查。结果他家属把他推过来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戴口罩，然后我就。我就边因为我手上很多事情，我就边弄，然后我就很急这样，然后他我就说阿嬷口罩戴起来，然后他就开始对我咆哮，他就整个就瞬间暴怒，他就开始对我咆哮，就说什么就说我态度很差怎样，开始一直骂，一直骂，骂不停，然后开始骂到我家人，说什么我父母养这种小孩被 gay 被小啊什么，然后诅咒我全家去。反正就是骂了很多，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生气，然后可是我又没有，我就不想理他，我不想跟他对骂，所以我就用东西放得很大力来表示我这样子，我就瞪他，然后后来我还是就是对他家属的口气也没有说不好，就跟他的女儿说你现在带他去抽血，然后回来坐着等报告，做心电图这样子，然后就离开了，我就忍住了，这边我就忍住了，然后结果后来他过了很久之后去做心电图，中间我还帮他打针什么，他都还好。做完心电图，我要叫他起来去旁边等报告，要准备回家的时候，我就走进去，因为我们心电图是 NP 在做，所以一个 NP 在他旁边，然后他家属在那个外面病室外面等，然后我就走过去说：“阿姨，下次有话可以好好说。”我这句话都还没讲完呢，我说有话好好，他就开始又继续咆哮，然后就这样要拔我头。然后我往后退，所以他整个捶到我胸口，然后我就整个很怒，我整个快要炸掉，我真的快要揍死他。然后我们的 NP 学长就赶快抓住病人，就是不要让病人去打我，然后他还是一直挣扎要打我这样子。然后反正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就是骂他脏话，我讲说我真的很想，我真的很想搞他拳，可是我有忍住，因为我怕录音被搞，怕被反告，所以我就有忍住。你现在是怎样，我就一直在那边说你现在是怎样，你想怎样嘛，你要怎样嘛，我就一直挑衅他，也不说挑衅，就是因为我没有东西可以骂，就是我真的很想骂他，我不能骂，然后我又不能做人身攻击，对，因为我要告他，我一定要就是忍住我才不会被反告，然后我又不能打他、
对
我真的很想打他，可是我也不能打他，我只能忍住，然后就后来他就这样出去，我整个气到我的眼泪在眼眶，就是我整个气到全身抖的那种，因为我真的太气了。然后后来我就是找他家属对质，我就把他家属叫到旁边，我就说他之前有没有精神疾病或者情绪控管的病史，然后他就说没有，他之前不会这样，然后他就说他今天比较奇怪，情绪比较激动一点点，然后我就说那你知道他刚在里面打我吗，然后我不知道，我在外面，我就说好，那他刚打我，然后你前面你也在旁边，你看到他那边骂我，我说他今天不舒服，情绪很差，我知道，可是不是这样用骂人的方式， 反正他就是在那边好像道歉也很没有诚意，就是为了道歉的道歉那种感觉，说哦不好意思那种态度，然后我就真的很气，然后我就放他们离开这样。然后后来我下班越想越气，我就跟学姐讲这件事情，然后学姐说就去验伤啊，去验伤提告。然后我就想说对，我应该要告他，所以我就走去提告，然后我们自己单位挂号验伤之后，我就走去对面的派出所提告。然后做完笔录之后回来，隔天监视器我发现里面那一间根本都没有监视器，所以没有录到他打我，然后录音也录得不清不楚，因为急诊太吵了。然后我当然应该趁那个时候把他暴打一顿，我真的我里面
打他，反正都看不清楚，真的然后打
就真的没有人要打他，真的很气耶，气疯耶。而且我就是我是真的被打是第一次，其他还有好几次就是差点被打，就是手要起来是被警卫，就是病人是被警卫架住的那种。
嗯，
对对啊，就是很多这种刁民，可能是因为我个性也是那种不喜欢默默的被骂的那种个性，所以才会比较容易人家想打我。因为我就是很我就是那种很靠背的嘴脸，就是人家呛我就是会很鸡掰的表情说哦真的哦，那你要不要怎样怎样怎样。比如说之前有病人就是很多那种自以为是的啊，就是学说进来医院不管哪不管是病房还是急诊，只要外面念书学历越高进来智商都越低，真的律师不爽，那种说什么自己是律师啊，或者什么博士学位那种人，竟然就是很自以为是，说什么哦，这个就是要做什么什么检查，抽什么血啊，这病就是怎样怎样。我就说，那你干嘛来看医生？我就问他说，先生，请问你是医生吗？然后他就说，不是啊，我怎么会是医生？我说，那就对啦，那就给医生看，你就闭嘴，不要讲话，就让我看。好不好？因为他们就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或者是那边一直说什么哦，这个就要照 MRI 还是怎样的。然后反正上次就有一个家属一直说他的病人要照什么电脑断是怎样，反正就是他自己那边乱开医嘱，然后做检查，然后两个检查讲反哦，他说他要做 MRI， 可是其实他做的应该是要切 heart vessel CT， 就是血管的电脑断层要打显影剂的那种。对，然后我就说嗯 MRI 这种东西做不出来，要打那个 CT， 打药的那种 CT 才做得出来。然后反正他就很坚持，然后我就最后受不了，然后我就把学历搬出来全部跟他讲了一遍，然后讲了一遍之后他就还是要坚持就是堵我的嘴这样。然后我就丢了一句说真的，我以为这是常识，因为你刚刚说你博士毕业，我以为念完博士人都会知道这种基本的医学常识欸。然后他整个气到脸很红，可能不能骂我，因为我完全态度没有不好，就这样笑笑的这样跟他讲。我就是笑一脸，然后我也没有骂他，所以他也不能骂我，然后他气到就是脸整个通红，然后快要中风样子，然后我看就很爽，我就离开了。对，好，奉劝各位就是脾气不好了不要来急诊，不然会跟我一样被打。
完全就是像学姐这样子的人。
现在这边抱怨大会就讲了，没有人要来急诊。好、哦、好笑，我会被这段话被录出去，然后被那个抛到那个爆料公司，
爆料公司来被媒体报道，是吧？
我明天上班就外面就有人堵我被打，这样好好笑。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故事吗？
很多人说要写非常超精彩，而且听起来很爽。就是要这样。
对，赴死台湾掉一种一百种方法。
哎、欸，对，这可以做成贴文的，可以做成什么系列贴文，对付台湾一百种方法。
我前面有一篇啊，那个什么急诊猎奇生物观察日志。
哇，急诊好多好有趣的事情。
动物园哦，很多那种啊。哦，最精彩的就是很多那种急诊最多那种奥斯卡影帝跟影后，超会演的那种，要什么症状都演得出来给你的。说头晕啊，很晕哦，在转，然后下一秒，下一秒那个要去做那个检查，走得飞快，很稳哦。我自己都走不稳，他走比我还要稳的那种。然后不然就是上一秒还在那边凶我们，然后下一秒看到男朋友来，马上倒在那边说：“啊，宝宝，我好痛，我真的不行了。”大家来急诊要有心理准备。 要看到各式各种、各式各样这种人。
像之前那些说每天在护那种临床上班都看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感觉很无聊。欢迎去取证，每天可以看到很多很精彩的事情。
对啊，每天都有不同的惊喜在等你们。觉得病房太无聊，欢迎来急诊，绝对不会无聊，绝对不会。而且应该说什么急诊会有很多那种就是被家属遗弃的人，我不知道病房会不会那么多啦，就是我们急诊会收很多那种家属不想顾的人，就是他不舒服或怎样，然后他不想顾他，他就丢来我们急诊，然后人就不见，家属就不见，然后联络不到
啊。那这样怎么处理啊？那种有时间，
这时候我们就要请最伟大的社工出场。社工真的是我们急诊人的后、哦、对，社工他们也都很无奈，反正每天都在处理一堆鸟事，比如说帮有民找收容所啊，然后反正就是帮他们找、嗯、然后联络家属之类的。对，社工真的好可怜哦，社工真的很辛苦、欸、大家不要去，有如果你身边有社工的朋友，请就是定时的安慰他，确保他的心灵还正常。
对啊，因为社工都比较面向一些负面或是社会的黑暗面，他的生活感觉就会沦落在那个。
而且我之后才发现，就是每天被强暴的人真的很多，就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就是 rape 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没有那么常看到，因为新闻其实不太常报道或什么、哦、其实他们是有法条，就比如说那个性侵或者是性骚扰这种案件是不可以，不太能报道的、
嗯、不能报道的，
然后又有那个隐私的问题不能报道，然后好像也不能刊登在什么就是新闻报纸上面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平常对就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比率可能会比较陌生，可是我去急诊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么多，就是可能一个礼拜至少会有一个以上，就是随时随地能出现。对，就是这点是让我蛮讶异，就是我之前去急诊前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对，其实还蛮多，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要好好保护好自己。
真的感觉今天就是什么大大小小事情都会遇到，真的有些连续剧里面出来的事情可能真的都会在急诊发生。对，
比如说肠子流出来我们就会把它塞回去，就是
塞回去
或者是啊，前阵子不是新闻有报道那个三重还是哪边不是有什么枪什么情侣恐怖情侣哦，反正就是赌前女友然后变掉他的现任男友跟女朋友本人、
哦、对对对，有这个新闻、
啊、就是在我们本院啊
枪伤了
动来了男生、欸、那个男生真的很衰，那个男生真的很衰那个男生完全从头到尾都就是没做什么事情，然后一变就变到心脏，然后他其实犯人其实要杀的是他的那个前女友，就那个前女友、嗯八条，他第一次变头是走擦伤，因为那女生砍掉，然后变第二次他
蹲下，
变第二次他笑到蹲下，然后他膝盖又爆掉。反正那个女生状况还算稳定，结果那个男生一送来，整个我们就直接trauma 30就启动，然后马上就上去刀房。对，虽然我不是外科主妇，可是我们都有 follow 到那个。动向对，大家出门在外眼睛要张亮点，晚上不要乱出门，
晚上不要乱出门
然后就晚上一起出门交友要慎选，好不好？大家交友要慎选，没事不要进急诊，不要浪费资源。
现在这样目前的话，因为其实这些新闻大家应该最就是可能 focus 在就是医疗效能这方面，那学就觉得在目前在急诊上面来看，目前这样疫情的状况的话，会觉得哪边真的是影响比较大，或者觉得哪些是可以让大家可以赶快知道了解，可以宣传出去一些讯息，就是不要让医疗这个，对啊，
太多了，
太多了。
好，我先讲 我自己感受最深刻的，好，因为我是确诊完回来上班之后，我就进去上红区，然后我们现在上的位置就是等于类似急救室，因为比如说你还没有确定他到底 COVID 有没有阳性或阴性之前，只要是 OCA trauma 这种滴滴口口呼吸喘发烧的病人，都会送我们红区，然后就是首当其冲就是我本人跟我一起上同一区的学姐们。然后呢，通常这种时候病人的状况都很烂，然后加上现在很多觉得自己确诊快筛阳性，稍微有点胸口肿肿
之类的，
要死掉的人们，对，就是每天急诊就是被这些人塞爆，就是可能没有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就是死都要挂急诊，死了都要排。我跟你说，那天最夸张是什么？有一个病人，他从晚上九点多一路等等我们，因为我们急诊红区一直挂满载，就是满载就是不能再挂病人进来，因为满掉已经爆掉了。他一路从前一天晚上九点等到隔天的白班九点，他在外面站了12小时，就是要挂急诊哦。他等了12个小时就是要挂急诊，你都可以站在那边12个小时了，为什么还要来挂等呢？你都站好好的12个小时，代表你不会死掉啊，你不会死你干嘛？我真的不懂，反正我每天都要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很多我觉得应该是政府他们要就卫福部他们应该要宣传的东西都没有宣传到，然后都是我们这些基层人员一直在跟民众宣导，比如说轻症，然后你快筛阳的病人，你应该去社区筛检站，就这些其实是有公告出来的，就是那个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那个疫管家，就是卫福部的 line 吗，或者是
对
每天的新闻的话，大家就会知道卫福部其实都有贴出公告说你符合哪些条件才需要来到急诊，或者是你哪些条件的话其实是可以去社区筛检站，我们检测社筛，对，那很多人都没有在看，或者是没有被宣导到这一块，反正每个人来就是说什么哦，我快筛阳性，我喉咙痒痒的，我要来挂急诊，因为大家听到他自己快筛阳性，然后就开始无限的恐慌，就觉得哦，我们是
对
对，然后就一直来挂急诊。可是急诊真正应该收的是那些中重症，就真的很需要紧急来挂号的病人。可是我想说的是，这个情况其实不是疫情开始才有，就是你没有疫情的时候也很常那种主诉，比如说哦，我头晕3个月，然后来挂急诊，那我就觉得。你都已经不舒服那么久，你为什么不去门诊看？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来跟那些真的很需要的人抢这些医疗资源？而且急诊比门诊贵那么多，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挂急诊。对，而且急诊真的不是，就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一直在宣导，可是感觉大家完全都没有接受到这个部分。就是其实我在宣导说急诊就是按照减伤分类依严重程度来看你的先后顺序，而不是你什么时候挂你就第几个看，或者是比如说像指挥中心也有在公告说轻症的人就是在家休息，然后去社区筛检站采 PCR， 可是还是会有一堆人冲来急诊，然后说自己要快筛，或者是说自己要采 PCR， 那重点是我们医院是不帮人开快筛，而且我们都会在医院的公告那一张表格，就是符合什么条件的人才需要来挂急诊，就其实都有挂在那边公告，很大哦，大概就是我这样手臂张开的长度这样，哎，看不到出镜啊，蛮大一张，然后也有放广播那种，门口也有广播的那种系统。然后大家就是这样子，然后那可能眼睛在绑个绷带之类的吧，完全听不见看不到，真的完全听不见看不到。所以如果现在在看直播的各位，麻烦回去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祖宗八代，告诉他们快筛阳不要来急诊，除非你真的很喘，血氧小于94，喘不过气了，胸痛很痛，再来急诊。 如果你轻症，拜托在家里面吃普囊疼，多喝水就好，真的不要来急诊，拜托，一直来急诊，他什么情况？我那天有个病人，119送来，开车完全没有通报，因为别的医院不收，一开门。那个 Lucas 就是自动压胸的那个机器叫做 Lucas，
嗯，
一走一看那个机器在压，然后完全没有通报那个 case 是什么，高处坠楼，所以心跳停止，所以是欧卡在家刷嘛，欧卡刷嘛进来，嗯，没有床可以躺，没有床可以躺，他躺在路边急救，我们躺在走廊上，让他，我让他在走廊上急救，我们在走廊上让他插管，因为没有床可以躺的，就是被这些没有那么严重硬要挂急诊的人站掉，对，然后他最后没有办法用那个机器压，是因为他躺的是119的担架床，那个担架床我们换成我们自己的床的话，我们就不能叫我们自己急诊自动压胸机器的那个背板，所以我们只能在这边用手压，就只能那个119的人站在那边轮流用手压，然后走廊上空间很小，也没有氧气可以插，所以我们只能用手压那个 ambulance bagging， 就那边一个人那边背，嗯，然后一个人在那边压，然后其他学姐在那边 online， 然后做其他的处理，而且他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整个带大出血。对，那个人我不知道他最后是怎样，反正我后来是下班，因为我那天不是上那个区，我是上 TOCC， 我是负责把他送进去里面。对，我不知道他最后到底有没有活下来，可是如果哪天这样的人发生在你们就是这些一般民众的亲人身上，他得到这样没有就是那么好的处置而导致他死亡的时候，这时候你应该怪我们吗？不是啊，应该怪你们平常这些民众就是一直硬要挂急诊，导致于真正需要的人没有办法接受到很好的治疗而离开，不是吗？就像那天报道一个什么台大医院外面一个小 baby 不是发烧，疫情发烧很严重，那小孩反正就是很差这样，然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那个家长或媒体不是就在那边说是医院的疏失或什么吗？那其实真的不是我们不看，是因为太多病人在那边排，然后我们不挂你们也是骂我们，那我们挂进来然后量能不够我们也会爆满载，啊，外面的人就进不来，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你进来，那这样到底责任要怪谁？应该不是怪我们，也不是怪医院吧，应该是要怪你们自己这些民众啊，你们自己不好好的去协调，嗯，像我这样讲应该会有很多的人抨击我或怎样，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事实啊，你们自己不好好善用医疗资源在那边滥用，那最后得不到妥善的治疗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该宣导都宣导，我们跟你说你这样不用挂号你硬要挂，啊，你就是影响到你其他的人啊，改天你的亲人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也不能怪我们不帮你的亲人做处理啊，对吧？
嗯，
对啊，我是这样觉得啦，虽然我觉得我这一番话出去可能会被炮轰到死掉，可是我觉得这是事实，事实就是这样，我没有必要在那边讲好听话给大家听，嗯，就是我们第一线看到的就是这样，
就是疫情真的就是展现人性，哦，因为这人都是自私的，大家觉得自己最严重或自己 最困难，然后可他都知道，可是他就觉得可是我也怎样怎样怎样，就是，嗯，那种将心比心真的很难，就是在这样子的恐慌大于理性的状况下就是去让他可以这样想，
嗯，宣导很重要，当你今天宣导够，嗯，就是其实人会觉得恐惧或恐慌最大的原因就是无知或者是不了，嗯，就是你对这个东西不清楚你才会害怕它，才会对它感到恐惧，所以如果你今天做好就是真的很妥善的宣传或者是告诉大家你当你发生什么情况的时候应该做哪些处理，就是很清楚的条列出来，比如说哦，我今天发烧那我应该要服用普拿疼或者是什么水，嗯，如果你这样很明确的告知民众的话，那其实今天医疗量能是不会崩溃的，就是其实有很多方法是可以阻止走到今天这一步，对，可是那些人有想到吗？或者是他们愿意这样去做吗？我觉得这是，嗯，整个台湾政府跟 全台的人民都应该去思考的一个点。今天医疗量能会崩溃，不单单只是中央或者只是政府的错，而是我们全民都要一起去面对。现在供体时间不是只有我们医护欸，它现在的供体时间的感觉变成只有我们医院跟医护人员自己去扛这个供体时间，而不是民众跟我们还有整个政府就是团结起来去对抗这个疫情，而是把疫情全部丢在我们的身上。对，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沉重？
我觉得这种事就是该被揭露出来，在台面上让大家知道，不然大家就是蒙着眼睛，没说好了好了这样子，他们根本没有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然后可能就真的就是觉得还好吧，没有那么严重吧之类的，真的就，
而且像，我们的急诊只有2间负压，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夸张的，就是我们只有2间负压空间，可是其实我们红区就是十几床，然后包含就是户外筛检站旁边的货柜屋，全部都是照顾确诊的病人，就是我们其实是没有那个硬体设备，可是几乎全部的人都是确诊的，那我们的防疫奖金只能申请那2间负压。对，就是我们一整周了那么多的病人都是阳性，就是 PCR 阳性哦，不是快筛阳性，是 PCR 阳性，然后我们只能通报那2间真的有住的病人是申请防疫奖金的，对，然后再跟大家补充一点，防疫奖金从去年12月到现在都没有下来，那 那些钱都去哪了啦？对，
哇！
对啊，所以前一阵子网络上面有些人，我就不说是谁，反正就有些人散播一些不实的谣言，说什么医院帮忙打疫苗啊，可以谋取暴利，有奖金可以拿，或者是我们收治那些病患什么有高额的防疫奖金，有吗？没有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收到一笔防疫奖金的钱。对啊，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说医护人员谋取暴利，那些暴利到底都去哪里了？或许你可以去跟医院高层讲这句话，看他们会不会把那些暴利吐出来给我们那些用啊？对啊，多买一些防护装备给大家好不好？不给我们资源，然后不给基层的医护人员资源，然后又叫我们不能确诊，那我觉得这有点矛盾，偏好笑。
然后说什么下班后不准什么聚餐群聚，都是什么因为下班后聚餐群聚
对
才能
啊，
这样讲。
然后
我觉得哇，这个也太扯了吧，这是什么道理，什么逻辑呀？
实际还说什么？如果你聚餐群聚被发现，好像会有处罚还是什么？好扯的，什么意思？那我下班都回家，都不能跟家人吃饭。我在家里面聚餐耶，怎么样？我也群聚啊，我跟家人。那、啊、你不出去跟别人吃饭，那、啊、你家人没有一样照常出去外面跟别人吃饭，还不是一样会带回来？啊，大家一样通传染。那、啊、你在医院上班，你也在群聚啊，你跟病人群聚，反正现在都很荒谬。
对，而且其实民众会恐慌，其实我也觉得，可能以还没那么专业的角度来看，会觉得就是最近的政策真的是朝令夕改，真的每周都在改，然后可能你拿到资讯已经是昨天跟今天又不一样了，然后他们就会一直都处于一个很混乱的状态，所以可能就是他们可能政府真的有在发布，但就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然后每次的懒人包，每次的资讯都不一样，然后导致真的是现在的台湾就是一团乱这样子。
对，而且医院里面也是一团乱，因为政府只要一改政策，我们里面医院里面的所有的配套设施、配套措施，当真配套措施也要跟着改，就是各种，比如说检体，就是裁剪的代码，或者是病人确诊相关的旁边的床要不要移啊，或者是旁边的家属要不要裁剪之类的。这些东西都一变再变，每天都在变。可能上午还是 A，下午就变 B。对，那我们要处理这些事情的业务量变得很大，就等于很多应该拿来照顾病人的时间都拿来处理这些不应该是我们处理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些应该是政府要给出一个很明确的规定，让我们 下面好做事，而不是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然后各家医院各个单位都不一样，然后甚至院内每个单位措施不同的时候会引发一些矛盾或者是争执。
嗯，
对，所以我觉得政府的一言一行他们自己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对，因为你代表的是国家跟中央，我们就是听命行事，那你的一句话都影响到所有的人，不是你爽讲什么就爽讲什么。对，上面的人要顾一点大局，我觉得他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前面，他们没有看到的就是旁边。
真的，现在要选举了，真的是一堆就是政治的问题，真的搞来搞去，真的觉得，看现在搞真的是不懂在干什么，
都会扯到政治啊，然后最后就是变成两党在那边一直互相攻，就是很无言。就是我没有什么政治色彩，我就是纯粹讨厌的政治，我就是没有蓝或者是绿，可是我就是很讨厌台湾永远什么事情都可以扯到政治，然后什么事情就是两党在那边互相攻击，就是很不应该跟政治扯上关系。对，尤其是医疗，我觉得是最不应该跟政治扯上关系的，可是这好像是每个国家的通病，就是严重程度而已，严重程度的差异而已。对啊，
对啊，真的是无解啊！
然后太重了，
没事，大家好乖乖待在家就好了，大家不要去急着是搞乱，拜托
没有啦，我自己是觉得反正现在疫情已经爆成这样，然后你要说你不确诊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就是那个万中选一的天选之人，像我们单位就是怎么采就怎么阴性，然后喉咙痛的还是怎么采怎么阴，对，就是除非你是那个万选之人，不然我真的觉得就是每个人一定会得过至少一次啊。那大家可以做的就是在家里面备好足够的食物跟那个成药，就我刚刚说的普拿疼那些的，或一些喉咙喷剂，对，然后多喝水，然后在家里面休息，备一点耳温枪或者是那个血氧机，真的很不舒服，没有办法忍了再来医院。对，没事不要出去，就是我觉得确诊已经变成常态了啦，那我们现在疫情已经变这样，我们要想的是怎么在这个情况下去跟它共存。对，像就是政府会一直说什么要跟病毒共存，可是他们措施就是一直是以一个清零为目概念。对，其实他这样的做法会让民众有点困惑，不太知道要怎么办，因为其实一般民众对这方面也不太理解，所以不太当下造成他们很困惑甚至恐慌，那最后受害就是我们这些医院跟真正需要那些医疗资源的人。对，大概就是这样，大家好好照顾好自己啊，都是护身，应该都会 self care 吧。
他们现在很多改线上实习的，最近听这些好像越来越多学校都变线上，
可怕、欸、如果是那种什么内外科线上实习，
那
感觉
是零啊，什么都没有，
怕是会直接擦穿手臂，怕摸到哎深一点，然后就从另外一边出来。
所以可以看，就是今年那个九月份毕业潮之后刚入那个新人，应该就是这一波疫情的线上实习们。
进医院就知道谁是线上实习了，真的好可怕、哦，我好害怕。
应该变成助手这边拖去拖拉的。
希望我不会被分派到带学弟妹。而且，哎，对了，我突然想到，说到学弟妹跟学长姐，就是。我不知道别的医院急诊是怎样，可是我觉得全台湾急诊应该都差不多，反正大家可以想在那种高压然后情况又很常常很紧急的环境，通常大家很忙的时候口气可能不会到非常的就是和颜悦色，对，所以大家的心脏要准备好， 所以我觉得在急诊要活得很好，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要太在意别人说的一些拉里拉杂很情绪化的用词。比如说今天骂你一大段话，那你要听的是什么？是听你里面哪个东西是你没做好，或者是你做错的，你只要听那边，就其他什么语助词啊、情绪勒索，就直接把它丢掉。你只要取那个重点就好，活下来，不然你就会回去一直想说，啊，怎么办？我是真的跟学姐讲的这么没用，我是真的很笨，或者是我好难过，怎样怎样？你会一直就是陷在那个负面情绪里面。对，虽然不是每个学姐都这样，当然急诊还是有很多很温柔的学姐，是。这种情况很紧急的时候，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耐住性子，然后很温柔的慢慢的跟你说你现在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对，毕竟生死关头人就快死掉了，没有人
对
慢慢跟你讲。虽然说紧急的情况下也不应该口出恶言，只是你当你没办法改变这个环境的时候，就是山不转路转嘛，你就自己去找一个你生存的舒适的方式，这样子。对，没错。
各位想进急诊的学弟妹们，准备好你的强大心，不是强大心，但那看开一点，不要就是不要那么的钻牛角尖。
对，你就想说你在积阴德，好不好？下辈子会有福报。对啊。大家还会想知道什么？所以有没有人用那个问答啊？我都看不到，好可恶哦！好想要看留言。
问答好像没有，可能大家不太习惯用问答。
就是结束之后我就看不到留言了。
对，对，结束之后好像留言就没了，他就只剩影片而已。
好可恶哦！啊，好吧，而且我现在有。进来或出去，而且我的那个观看人数一直停在75，我整个画面就是一直卡在75。现在到底有几个人在看？还有，不要跟我讲了，我怕我讲。
不会啦，都大概是在60到80中间一直跳这样子。好，我们来看开放这个问题好了。今天跟学姐聊一个多小时，大家不要打扰学姐休息的时间，学姐可以休息，然后回去睡个回笼觉。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我们再来开放的问题，
或者是不用等也没关系，我可以回答的话我就回答。
大家可以在留言处这边，我这边可以看，然后帮大家跟学姐讲。对，因为其实留言是有一些，也是一些应该也是急诊或是其他相关的学长姐帮忙回复蛮多，就是其他学弟妹的问题。对，也感谢这些学长姐。
耶！
大家还有问题吗？可以在留言处跟学姐提出来。
我现在在这边晃。
哦，有刚好问到一个，今天刚好没有了。他想问急诊的薪水跟待遇如何？
哦，当然比病房是好很多，只是你真的工作之后，你会觉得你薪水应该值得更多。
哦，
对啊，以我自己为例，就是我现在上大夜班的话。薪水是可以的，整个月都带，因为我们是一个月都是固定班，
嗯，
交接就转换，就是应该说到尾巴跟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人力不足的关系会卡一段，就是可能白班或小女就卡别的班这样子，可是尽量我们单位都会让大家就是一整个月都是固定班。
嗯，
然后我目前如果大业的薪水的话是可以到这样，可以到这样，就这个出这个出。
哦，我刚才说我也是位数，两个十百千万，然后
六万出。对，大业班的话是可以到6万出，然后我们马街制度好像是你资历越久的话钱就越多，好像是这样。就我们院内好像会算什么职等之类的，那个我不是很清楚，反正。目前我大夜班的薪水，就整个月都大夜班的薪水的话是6万出，对。可是我只能说，大夜班的夜班费，就是你以后的医疗费，你就是拿来换啊，对。所以扣掉那个，如果你白班的话，大概就是4万多，快5万这样子。 那白班就是跟小夜就是事情最多的班别，然后在我这样上班上下之后，我会觉得这个钱有点太少，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就是压力又很大，然后 care 的病人数也很多。我是不知道其他急诊是什么是怎样啦，反正我同学说他将近一个人只要 care 三床病人就好，他们急诊一个人只要 care 三床。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反正我觉得听下来张基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医院这样。反正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急诊的绿区一般的留观区就是一个人满床12床，你满一年最多可以接到15床，然后我曾经接过17床。然后最高纪录了，当然是比较偏轻症可以接到17床这样子。然后红区的话一个人是6床，然后有时候可能再多，因为爆掉的话就是摆路边这样子，可是病人就是很烂，然后你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对，然后压力又很大，所以我觉得那个钱跟其他比起来是算多，可是如果你想要赚很多钱的话，我会建议你在工作之余再找一份比较轻松一点的第二个收入，对，
嗯，
你想真的很想要存钱的话，对，因为像我有在考虑要买房子，然后我这样算下来，如果我要买房子的话，我20年还完，我一个月要交5万多块，所以你看我这样大业的薪水就没有啊，如果我白班的话就直接存不到一毛钱哦，对，所以如果大家要买房的话，或者是你有预计想要多一点开销，你想要生活品质好一点的话，建议可以有多一点点收入，对，
了解，哇，
而且我觉得病房的话感觉真的很需要找第二份收入，因为病房钱又比特殊单位少，对，我都已经觉得我的薪水不够用，
哎，护理师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
但我真的觉得
很有爱心在经营，
我觉得护理师很需要就是罢工去涨一下那个薪水，虽然前一阵子就是卫福部有调整那个基本薪资，可是我觉得那个太小，因为我们护理师做的事情真的太多，就是我们是接触病人时间最长啊，然后你什么杂事都要做，然后病人跟家属的情绪也是直接丢给你，通常他们不太会，虽然还是会，只是跟我们相较下来比较不会，然后我们还要处理很多鸟事啊，一些不是护理专业的事情，我就会觉得这个钱好像没有那么的值得，如果你是赚钱取向才走这一行的话，当然不会那么值得啦，可是如果你可以在这个工作里面找到一些成就感或你的人生价值跟生存的意义的话，那我觉得还可以考虑一下，对，
刚才其实护理师应该是一间医院就是员工数占最多的，他们声音应该是要很大，但就是对，就护理界彼此就是一些问题，感觉是真的团结度不像其他的医疗从业人员那么的高。
对，没错，太多怎么讲，怪怪的斗争。
不是，大家还是欢迎加入护理系这个行列哦，记得考完统测还是要填护理科，这样我们才有后继有人。
我觉得这种事情是可以慢慢被改变的，就是我们要从我们就年轻的一代开始，就是减少那些派系斗争、霸凌或者是很重的学姐学妹制。
好，感谢大家今天就是陪我们到最后，都还是有好多人留下来，60到80个人。
还有什么问题吗？或是有什么
如果有其他对想问或是不敢问的，可以私讯学姐，欢迎追踪学姐的 IG， 学姐会分析很多她的日常。对，真的可以私讯。
不要给我问什么伸手牌哦，或者什么打你。
对，因为之前做功课，然后就是可能把你的想法或什么直接跟学姐做讨论，这样子你才有真的有学习到的感觉。
没错，要有自己的想法很重要。对，我觉得护生要有自己的想法，因为 是台湾教育体制的关系啦，就是台湾的小孩都比较偏不太敢发表自己的意见，跟不太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或是不太有自己的想法，都会觉得哦，别人说那个不错，那我去试试看，或是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可是你要去想一下自己想要到底是什么，因为这样你的人生才会过得开心。人生只有一次耶，你的青春就像这么几年，就是要好好的把握，你要赶快思考你自己到底要什么。然后如果发现护理不是，你要赶快跑，赶快离开这个。对的，真的不要。我是因为我真的有喜欢，所以我觉得我愿意在这个环境再多待一点点。当然我目前也有在规划，就是出国当护理师。可是当然这个本质是我喜欢，所以我才会愿意，比如说出国之后还是继续做这份工作。但国外薪水比较高也是一个点。
对，真的国外薪水跟台湾薪水
国外的
差很多。
国外的 quality 真的很好，可是薪水高的同时你要想到人家的物价也高
啊，
就是你要去想很多层面啦，不要人家说什么啊你就只听什么，你要自己去稍微去思考一下，你这样做之后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你理想中的生活，或是你真的想要的目标。
那哦，刚好再回答一个最后问题好了。刚好延伸到刚刚学姐讲的，就是一些人生上面的规划。像有学妹问学姐是怎么纾解就是压力的，是应该就是不管在哪边，只要你是临床人员，应该都蛮需要这个纾压的管道。
吃啊，
疯狂的吃。
上班之后，我花最多钱就是在吃东西。就是上班之后薪水比较多，你就会可比较有那个余力去吃一些好一点的餐厅之类的。也不是说真的很贵，可能就是那种餐酒馆啊，或者是跟朋友聚餐可以多一点，因为时间也比较多，就是比较弹性。对，比学生时期，可能是因为我学生时期都关在山上深山里面，所以没出去聚餐。可是就是出社会之后你有薪水，你比较不用依赖家人，然后你的那个可以花钱的那个扣打变多，你花钱买得到快乐好不好，很快乐。花
钱没有不见，是变成快乐的样子而已。
喜欢什么就去，比如说你很累想按摩，那你就是去按摩啊，就是找一间好一点的 SPA好好的放松。我跟你说最好的钱怎么花，就是花在自己身上，投资自己。比如说买一些什么瑜伽课程啊，或者是什么美容的疗程之类，我觉得都很棒。就是男生也可以啊，男生也可以去按摩，当然不是去那什么喝茶店之类的。
纾解压力是压力
可以啦，
正正
保护好自己就好，口罩要戴上戴好不好。反正不要那么开心，你在开心什么。
反正是越来越晚了，这个开始忘话题，
直接差不多了。没有啦，反正就是大家喜欢什么就尽量去啊，可以多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比如说像我们单位就很多人喜欢去爬山什么的，对，喜欢去爬山，最近很流行那什么露营啊之类的。
露营
去大自然会蛮放松的，我自己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去海边或干嘛，只是碍于没有车所以比较少出门，然后碍于没有假所以不能出门玩。对啊，或者是可以去，女生的话就可能可以买一个好一点的化妆品给自己，或者是小东西之类，反正就是各种会让自己开心的东西就花钱花下去。偶尔啦，不要花太多，不要破财。就比如说你就做你自己的那个薪水规划，你可能一个月领五万的话，那你可能你有一万块的扣打，如果抓多一点的话，你有一万块的扣打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是你存多几个，比如说存五个月，然后一次花五万去买个精品包之类的。对对对对，就是自己要规划好啊，就是你在花钱买快乐之余还是要顾到自己的生活，不要为了买快乐去饿肚子好不好，养活自己还是很重要，
大家对自己好一点，都已经这么累了。
哦， 哦，然后大家真的不要舍不得花钱买好一点的床垫，你下班上班都那么累，下班就睡觉要睡好。然后如果你是那种不好入睡，买各种可以助眠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香氛啊、精油啊，然后100%遮光的窗帘之类的。对，对，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睡好一点，身体养好，心才会开心。
真的，
你很累，
需求完成，哦、慢慢往上建金字塔。
但我每天睡不饱，我就上班看看那个几百病人就不爽，对那个几百病人的容忍度降低，就是理智线就越来越细，越睡不饱，那个理智线就越细，看什么都不顺眼。我很爱生气，我超爱生气。
大家应该目前也没什么问题了，对对对，感谢时间，真的特别跟我分享这么久，分享这么多有趣的事。
谢谢大家，
对，感谢大家，真的大家欢迎追踪佩玉学姐的 IG， 这样可以问一些更多的问题，可以看到更多记者的日常。哦、今天感谢学姐，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
对，赶快去休息。
好，
谢谢，谢谢，拜拜。
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再问我，或者是问学弟，学弟很优秀，赞。
没有没有没有，先学姐学的。
好啦，感谢，拜拜。
谢谢，拜拜。